这年头，找位合适的女朋友似乎是越来越有难度了。很多人想到了用租，可是租个特工当女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。而当韦小宝在面临金钱、女人、权力的诱惑下，他的决定是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要租一位特工女友呢？欢迎收听年度酷热都市悬疑小说《租个特工当女友》，看一个网络黑客样的男人对扑朔迷离生活的抉择。
作者阿木哥，请听《租个特工当女友》第一集。
你多大？韦小宝在键盘上敲了三个汉字，通过企鹅向一个可爱的女头像发送了过去。他望着电脑屏幕等待了几十秒，那可爱的女头像就回复了过来。
21岁，你呢？
他看着那21岁的数字，脸上露出了贼笑，又敲打了几个汉字回复了过去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我也21岁。你想要多少钱？那企鹅女头像沉默了许久，才叽叽的闪动了起来。韦小宝迫不及待的点开。
包月吗？
好啊，包月多少钱？韦小宝又猴急的敲打了一排字，惬意的点了一下回车键，发送了过去。
1000。
韦小宝等待了许久，才看到了对方回复的这两个汉字。他想了想，又敲打了一行字。你身材怎么样？
85、65、90。
女孩直接输了一串阿拉伯数字过来。韦小宝一看，满脸色眯眯的笑容，似乎对这样的数字万分的惬意，手忙脚乱的拼写了两个字：成交。当他将这两个字发送给对方的时候，他感觉自己像是捡到了宝一样，心里说不出的幸福。虽说还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，可是从身材就能判断出对方一定很正点，这也是他沾沾自喜的地方。窃喜之余，韦小宝的喜额又叽叽的响了起来。是刚才那位女孩发过来的，他忙不迭的点击开。
电话号码是多少？
韦小宝又在输入栏里敲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，然后检查了一遍，并没有发现错误，就发送了过去。发送完毕，韦小宝又不停的搓手，似乎有些等不及了，他想早一点见到这女孩。这时候韦小宝的企鹅又叽叽的响了起来，他点开一看。
等我电话。
说完这句话之后，那女孩的企鹅就直接下线了。韦小宝也及时的下了线，他躺在房间的大床上，脑海里浮想翩翩，想想那魔鬼身材，他已经魂不守舍了，不想再这样等下去。韦小宝搁在电脑桌旁的手机突兀的响了起来，这让他从床上豁然而起，倏地走到电脑桌前，抓起手机就接通了电话。喂。随着他的声音响起，听筒里传来一个天籁般的女儿声。
喂，你好，你是韦小宝吗？
韦小宝听到对方那甜美的嗓音，心里那是激动万分呢。他润了润嗓子，故作镇静地说，你好，我就是韦小宝。
真的叫韦小宝吗？ 你的名字是假的吧？
女孩对于韦小宝的名字产生了怀疑，她只记得电视剧里边有个叫韦小宝的，而且还有六个老婆。韦小宝也很委屈，他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自己的爸妈给他取了这个名字，他老爸叫韦葛，很多人都叫他老爸韦哥，他妈当他是小宝贝，所以取了小宝这个小名。他爸妈文化水平低，哪里知道电视剧的那韦小宝有六个老婆呀，他们只觉得韦小宝是他们家的小宝。我就叫韦小宝，不信你看我身份证。这样的场景韦小宝已经面临过很多次，每次别人怀疑他名字的时候，他都会苦口婆心的去解释。
好了好了，想你就是啦。
女孩咯咯的笑着，她倒觉得韦小宝挺好玩的。
我们见面吧，你说的地方。
提到见面，韦小宝那是迫不及待，想到了一个地方。金桥网吧怎么样？
金桥网吧？在什么地方啊？不知道哎。
女孩从未听说过这个网吧的名字，想了半天也没想起金桥网吧在什么地方。韦小宝用挠头想了想，试探地问道：你知道小平广场附近的那个天桥吗？女孩想了想，嘴里还嘀咕着：
天桥？我知道在哪了。好吧，我们就在天桥上见面。
女孩刚说完，忽然又想到了什么问题。
啊，对了，你穿什么衣服啊？
韦小宝看了看自己全身上下，发现自己穿着黑色的衬衫，便对女孩说：我上身黑色的衬衣，下身是一条深色的牛仔裤，手里握着一个诺基亚6300。他说出了自己见面时的特征，女孩也对韦小宝说：
我穿一件白色的 T 恤衫，一条白色的超短裙，我就站在天桥上等你。
好，半个小时后我们在那儿，不见不散。
好，不见不散。
女孩也说了同样的话，便挂断了电话。此刻的韦小宝将手机往床上一扔，忙不迭的开始穿衣洗漱，冲进洗手间，对着镜子开始弄自以为很流行的发型。他仅仅只花了5分钟，一切都搞定，抓起床上的手机，脚后跟一勾门，啪，绝尘而去。韦小宝离开了自己在汉江市租的房子，走在汉江的街道上时已是黄昏时分，可是他心中的太阳才刚刚升起来，哼着爱情买卖又徜徉在汉江市的街头。一路走去，他脑海里分分秒秒就在幻想着女孩的模样，听着那天籁般的嗓音，他就情不自禁的悸动起来。约莫20分钟后，韦小宝溜达到了小平广场附近的那一座天桥。天桥上熙熙攘攘的，有卖衣服的小女贩，有卖小吃的阿姨，有卖碟片的眼镜男，还有卖宠物的大妈。他们的出现将原本窄小的天桥变得更拥堵，来来往往的人，有的被眼前的衣服或者宠物吸引住了眼球，便站在天桥上与小贩聊了起来。韦小宝远远的看着天桥上，除了男人，剩下的就是女人。女孩说她穿着白色的 T 恤衫和白色的超短裙，那桥上符合这样打扮的女人不止一个，看得她眼花缭乱。让韦小宝喷血的是，天桥上有一胖妞也是这一身打扮，看见那臃肿的身材让他险些呕吐起来，更别说他还值1000块了。韦小宝在心里暗骂的：奶奶的，早知道让那女孩给照片看一眼就好了。 可是他挠头一想，那女孩说她身材有85、64、90，直接将天桥上那胖妞给淘汰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韦小宝的目光落在了站在天桥台阶上四下寻望的那女孩，同样是白色的 T 恤衫，一条诱惑十足的超短裙惹得韦小宝心里是砰砰直跳。再看看那女孩的胸围、腰围、臀围，基本符合之前女孩说的那要求。韦小宝深吸一口气，径直朝那女孩走了过去。嗨，可找到你了。韦小宝打招呼的时候才想起自己并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。韦小宝的出现让站在台阶上的女孩有些犯迷糊，她看着笑黑黑的韦小宝，摸不着头脑的说：
你是啊？
韦小宝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的介绍着自己：啊，我叫韦小宝，就是之前给您打电话的那位。
电话那位？
女孩重复了一遍韦小宝说的，又冥思苦想起来，自己并没有打过什么电话呀，而且他根本就不认识眼前的韦小宝。韦小宝见女孩还没听明白，又忙不迭的解释了一遍：哎，你想起来了吗？就是之前我们在电话里聊过的1000块钱包月啊。女孩听到了一个敏感的词语，包月俩字儿，顿时让她联想到了什么。那俊俏的脸蛋倏的一下红到了耳根子，她尴尬地说：
对不起，你认错人了。
韦小宝断然被女孩拒绝，他又仔细打量着女孩的全身上下，一一符合电话里那女孩说的外貌特征，又赶紧拦住欲走的女孩：你不是说你身材是85、65、90吗？还说不见不散的。女孩的脸色更加尴尬了，她压低了声音：
我想真的认错人了。
韦小宝还是不依不饶地说：白 T 恤衫，白超短裙，这个是你亲口告诉我的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女孩就绕过他走到了他的身后，站在了一位长得十分魁梧的男生身前，拼命的解释：
喂，他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想那样的，真的，相信我。
韦小宝一转身，陡然发现自己真的认错人了，看那女孩着急的样子，自己可把他害苦了。那魁梧的男生将刚才韦小宝与女孩交谈的一番话全都听在了耳里，他似笑非笑的对女孩说：赵凌雪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，算我瞎了狗眼了。我
会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真的认错人了，相信我。
女孩握紧了那叫阿辉男子的右手，那恳求的双眸中显得是多么的委屈和无辜。阿辉使劲一甩手，将赵凌雪的一只手挣脱掉：我们完了。说完，那名叫阿辉的男生一转身，头也不回的绝尘而去。阿辉走了，赵凌雪蹲在原地放声的痛哭起来。韦小宝目睹了整个分手的经过，就那么一瞬间，一对情侣就这样被他硬生生的拆散了。分手的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那男人误认为赵凌雪是失足女，而韦小宝就成了他的客人。韦小宝见女孩哭得撕心裂肺的，他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，可这已经成了事实，错终究是他造成的，他也想弥补。他走了过去，在赵凌雪的身前蹲了下来，轻声的安慰道：别哭了好吗？赵凌雪的哭泣声更为嘹亮了，过往的路人情不自禁的把目光锁定在了他们俩人身上。赵凌雪脑袋搭在了双膝上，他自然看不见，不过韦小宝可是把这些看戏的目光尽收眼底，众人都以为他对女孩 做了不该做的事儿。他这个窦娥可是冤枉死了，他本来是在网上招聘女友，为的就是过春节家人那一关，在网上谈好的价钱，没想到竟然出了这事儿。他这女孩还呜呜的哭个不停，赶紧主动承认了错误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是我约的那位朋友。赵凌雪哭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来，梨花带雨的她冲着韦小宝怒吼道：“
你给我滚开！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害我？你这个白痴、混蛋、流氓！”
他骂了一大通不顾女人形象的脏话，让过往的人以为韦小宝玷污了他。韦小宝的形象如今就葬身在了这拥挤的天桥上，他怎么就这么倒霉？自己的事儿还没办成呢，自己又惹上别人的事儿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的姑奶奶，你说现在怎么办啊？我都听你的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惹的祸，你说吧，要多少钱我都给。韦小宝自认倒霉了，所谓遇见倒霉事的时候就得破财免灾啊。赵凌雪听见钱字又呜呜大哭：“
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”
韦小宝是觉着自己这方式不对，忙别的道歉：“好好好，我错，行吧，你说吧，你想怎么样我都听你的。”赵凌雪一听，豁的从原地站了起来，看到他这副神清气爽的模样，哪像是失恋的人呢？
真的？
赵凌雪用那怀疑的目光看着韦小宝。当然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算数。韦小宝拍了拍自己的胸膛，就跟马上上越南战场就义一般。
那好，我现在要喝冰红茶，要冰的，现在就去给我买。
赵凌雪想了想，忽然觉得自己口干舌燥的，想喝喝饮料解解渴。韦小宝还以为多大的事儿，淡然一笑，很爽快的说 OK 没问题，我去去就来。他刚转身欲离去，身后又传来赵凌雪的呵斥声：“
等一下。”
韦小宝只好又在原地停了下来，转过身时，赵凌雪已经走到了他的跟前，伸出一双雪白的玉手，眼神瞄着他手上捏着的手机。
把手机给我。
韦小宝看了一眼自己手上捏着的手机，茫然地问道：“你要手机干嘛？”赵凌雪直接一把夺了过来：“
怕你跑了，这个做抵押。”
韦小宝有些不放心，毕竟自己的手机也值个千儿八百的，他给了一个不认识的女孩，自己心里他有些不安。可是想到自己刚才的过失，害这么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失了男朋友，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。沉思了一会儿，他才索性答应：“好吧，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“
嗯，你快点啊，我渴死了。”
赵凌雪抿了抿干涸的嘴唇，都起皮儿了，他想喝点饮料滋润他可怜的小嘴唇。之后呢，韦小宝跑过天桥朝小平广场跑了去。他记得广场上有一家卖饮料的小店，附近呢也只有那家比较临近了。他一口气儿跑到了广场上那家饮料店，喘着粗气儿对店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我要一瓶红茶，要冰的啊。”“3.5。”老板从冷气十足的冰箱里取出一瓶递给了韦小宝。付了钱的韦小宝又拎着那瓶冰冻后的冰红茶往天桥的位置狂跑，时间待久了，这冰冻的就快成热红茶了。但韦小宝一口气跑回天桥那头的台阶上寻找时，他发现之前那女孩没人影了。他拎着那一瓶冰红茶，喘着粗气四下寻望，并没有发现女孩的影子。他愤然骂他：“妈的，老子被骗了！”
只能陪你到这里。
刚才您收听的是《租个特工当女友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如果了友情还不到爱情，远方就要下雨。